好，感谢主啊！欢迎大家来到一个月一次的特会信息。那今天呢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个圣经的人物啊。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人物可以讲啊，每个人物身上都可以有很多的亮光、发掘、看见、启发，对吧？带给我们各样的学习和教导。但是最应该去研究的一个人，其实不是摩西，不是约瑟。啊，也不是大卫。其实最应该研究的一个人，除了耶稣之外，我觉得就是亚伯拉罕。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上好几个地方说亚伯拉罕的祝福要临到我们。那问题是你要去搞清楚亚伯拉罕有什么祝福啊？如果你连亚伯拉罕有什么祝福你都搞不明白的话，那你就无法领受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的认知会决定你的领受。就像一个手机，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的话，那你就无法去体验到它带给你的所有的一切。啊，什么苹果17发布，对我来说一样，我就苹果12还用得好好的，因为后面的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啊，弟兄姐妹。拍照嘛，我觉得苹果12已经拍得很清了呀，大家能够明白我意思吗？那17的意义在哪里？薄一点吗？薄一点厚一点对我来说意义也不大呀。大小都差不多呀，放口袋里也能放呀，不都一样吗？但是对于那些专门研究手机的那个叫什么苹果粉，对吧？粉丝天天研究啊，各种功能去发掘它，那么他就感觉16跟17差别都挺大的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那我要讲的一点是重点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无论是电器产品也好，或者一些什么说明书也好，就是你对它的了解、认知。会决定你去享受它，去体验它。属灵的角度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认知会决定你的领受。那我们就是要来研究探讨一下，亚伯拉罕身上到底曾经有哪一些祝福是神特别的临到他的。那么今天，当我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，我们站在这个应许上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圣经所说的这一切。阿门。好，刚才说我们的认知会决定我们的领受。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，都要多多的去研究亚伯拉罕啊，因为神视我们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圣经说亚伯拉罕的祝福要临到所有相信耶稣的人。那今天我们来看他有什么样的祝福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3章第九节第一处经文，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。一同得福。我们今天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是以信为本的，所以这节经文就在说我们每一个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所以，当你因信称义的时候，你得到的祝福和亚伯拉罕是一样的。阿门。下一处经文，加拉太书3章14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。看到没有？圣经再次提到亚伯拉罕的福，那他到底有哪些福？这是今天牧师要讲的重点。他说："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。我们都是外邦人，我们中间有没有犹太籍的？有没有？没有吧？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都是外邦人啊。对犹太人来说，我们都是外邦人。所以他说，亚伯拉罕的祝福因着耶稣临到所有我们今天。"相信耶稣的人，阿门。加拉太书3章29节啊，他继续说："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"圣经再三在讲，你今天属于谁？你相信耶稣了，你就属于耶稣基督。我觉得有一个口头禅要改一下，好吧？不要说我属狗啊，我属鸡啊，我属牛啊，我属马。虽然你活得像牛马，但你不是牛马，好吧，弟兄姐妹，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你看，撒旦总是会让我们不经意之间陷入到他的谎言当中啊！你属什么啊？你属对吧？人是上帝最高等的创造，把人贬低为什么？跟动物同一个级别。OK。虽然你长得挺肥的，但你不是属猪的，OK？你属基督，阿门。所以今天我们是 属于基督的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我对这个话挺有体会，因为继承人，前年我父亲去世之后，我就继承了家里的宅基地，然后我对继承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，继承人不一定是完美的，只要你是某某人的儿子或者女儿，你就可以得到遗产，跟你高的瘦的，跟你人好不好都没有任何关系，是因为你的身份，你得到了一切的产业。同样圣经说，我们今天继承谁？继承亚伯拉罕，上帝给亚伯拉罕所有的祝福。今天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，你也是因信称义的，你要得到亚伯拉罕所有的祝福。一起说阿们。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啊，以赛亚书51章1-2节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4处5处经文了，对吧？都在强调这个真理，说明这个真理很重要。那以赛亚书51章1节说，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。在讲谁？就在讲这个教会，讲我们这群人。他不是在讲那些天天要追求律法、追求行为、追求道德说教的那些人，是对谁讲的？对于这个教会传讲公义的信息、传讲义的真理的教会弟兄姐妹，上帝对你说，他说你要听好，当你追求公义，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，义的意思，他说你要想什么呢？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首先你要去想，当你今天追求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，你就仿佛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怎么理解？你知道比较值钱的大理石、花岗岩或者玉石，它们前面是哪里来的？石矿，山里的，对吧？大山都是石头，值不值钱？不值钱。但是把它挖出来的什么大理石啊，你看那些宏伟的建筑，对吧？被挖出来的那些玉石，它就有价值，它就与众不同。所以今天圣经说，当你追求公义的时候，你就是被拣选出来的，被挖出来的，你就是特别有价值的，是与众不同的，是闪闪发光的。阿们。那下面第二节呢，他说你要继续去想啊，当你追求公义的时候，你要去想什么呢？就要去想一个人。他没有说你要去想想摩西怎么样，对吧？想想这个大卫怎么样，约瑟怎么样，但以理怎么样，没有。这些人物身上都有亮光，没有问题，都有启示，都有指向耶稣的一面。但是你最应该要去想的，当你今天追求公义的时候，你最应该要去想的就是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。你要去看亚伯拉罕和撒拉，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，我选召他，赐福于他，使他人数增多。今天神的话语鼓励你，当你追求公义的信息的时候，你要去看亚伯拉罕，上帝是怎么选召他的，怎么祝福他的，怎么保护他的，怎么供应他的，怎么使他身体如鹰返老还童的。你要去看，你就看到这就是你自己的写照。我再说一次，你的认知会决定你的领受。那今天早晨这幅画面画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要承受亚伯拉罕一切的祝福，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也要在你身上所做的。阿们。我下面大概跟大家来讲5个方面啊。第一个方面，亚伯拉罕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？是因信称义。他第一个祝福就是因信称义。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，就以此为他的义了。他很多事情都做错了，但是他做对了一件事情，他选择因信称义，所以他还是很蒙福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完美，我们很多事情上我们都做错了，我们都会犯错，对吧？我们都会软弱。但是今天牧师鼓励你，这间教会这传讲真理的话语鼓励你，你做正确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你专注因信称义的时候，神的供应祝福仍然会临到你，并且你后面也会做正确的事情去荣耀耶稣。亚伯拉罕最后就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啊，他就把以撒要献给上帝，这是他对上帝爱的回应。 当然上帝后面用一只公羊来替代了以撒，这是耶稣预表，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写照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他第一个祝福就是因信称义了，就是公义。当他相信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当他相信的时候呢，神就把公义赐给他作为礼物。公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神的眼中是正确的意思。我说今天宣告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，就是在基督里，在神的眼中我是正确的，是完美的，无瑕疵的，神是认可的，神是接纳的，认同的，这叫公义，在神眼里是正确的意思。所以他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接下来他所有的祝福都是源自于此，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我们一直为什么每周要去讲呢，弟兄姐妹？因为你所有的祝福就是源自于公义。如果你忽略了公义，或者你的意识形态偏离了公义，你无法有信心去领受其他的祝福，医治也好，健康也好，财务突破也好，翻转也好，神的大能运行也好，都没有办法的，一切都是源自于公义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，这里就讲得更加清楚，他说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凭着肉体就是靠自己，有可夸的吗？没有。他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。经常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真的太好了，如果是因为我们人的表现有多好才能领受祝福，我觉得那真的遥不可及，我们无法凭自己去换取，太累了，也太难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，弟兄姐妹，得不到的。感谢主，上帝给我们的路，什么叫恩典的福音？唯有不做工的，本来你是不配的，今天因为你相信耶稣了，你就配得了，这叫恩典。所以恩典有没有讲明白呢？恩典如果把它讲到好到难以置信，好到不可思议，好到你的理性告诉你说不可能，说明我讲的是对的。如果恩典讲的你做不到，太难了，哎呦，那说明没在讲恩典。你发现所有的教派，所有的教会，传统教会，律法之下，你发现他们都会把自己的教会取名叫恩典之家、恩典教会、恩典团契、爱的团契，没有爱，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，对吧？他会去说他是所谓恩典的团契、恩典的教会，但他的核心内容不是在讲恩典。所以有一个牧师说什么，你把恩典讲到让人家觉得你这样讲是不是有问题啊？那说明你讲的是对的，就让人误解，好到难以置信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，人家总是误解他，哎，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了，啊，那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故意去犯罪了。保罗从来没有叫你随便犯罪，保罗也从来没有叫你故意犯罪，可是保罂的话让人听起来就是这种感觉。感谢主，这就说明讲的是对的，所以让你听起来就是，哎，有这么好吗？天天恩典恩典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不需要去做什么吗？啊，我这个样子，说明你来到了一间真正传讲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的教会。阿们。他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我记得我以前在传统之下的时候，也会去讲亚伯拉罕啊，讲他信心很大，然后呢把以撒都献上去，都讲到他很完美啊，他很有爱心，接待了什么，接待了天使，对吧？啊，他爱心有多大呢？然后我们就把他圣经找出来啊，杀了一只牛，对吧？我们都讲他好像很完美，道德好像无瑕疵。这是传统教会讲亚伯拉罕基本上都是这么讲的，讲他祷告多虔诚，到了哪里住一座坛要祷告啊，讲他的奉献，讲他的付出啊，讲他的跟随，其实都讲错了，那些都不是重点。其实最重要的，这个人只做对了一件事，他就是因信称义，专注在公义上。其实你去罗列一下，亚伯拉罕有很多的缺点，有很多的问题，甚至他的问题在你身上都不会有。我举一些例子好不好？很多人认为亚伯拉罕啊，顺服神，然后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然后跟着神去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去。事实上他没有顺服神， 他出走可能都是被迫的，他甚至没有完全顺服神。你看啊，神对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对，他是出去了，但是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把罗德也带去了。上帝说，我什么时候叫你带过罗德吗？他没有完全顺服神。也就是说，后面你看圣经，罗德就产生了一大堆的问题嘛，对吧？啊，罗德的牧人与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，然后罗德又去到索多玛、蛾摩拉等等，然后又要去救他等等之类的。其实上帝只是说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是把罗德带去了，所以他并没有完全顺服。你还以为他有多好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还撒谎，你撒一次，他撒两次。他撒谎干嘛呢？他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，就好像我如果跟我太太两个人逛街啊，有个人不认识我太太的一个美女看见我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位帅哥，这个人是谁啊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我表妹。”他说：“他是他妹妹。”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说你老婆是你妹妹啊？当然他是要保命了，保命了啊！还有你从中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萨拉已经是萨拉比亚伯拉罕是小十岁。圣经哪里看到100岁的时候萨拉90岁，那这个时候75岁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应该来说萨拉大约60几岁。60几岁，你等一下我会告诉你，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有一个就是身体发生了变化，60几岁有一个王要把他抢走，所以你上会的时候小心一点，等一下那些黄毛要加你微信。所以你看，所以是萨拉真的是身体发生了变化了，本来已经绝经了，现在又开始了，弟兄姐妹，身体发生了变化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好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外邦的王要把萨拉给抢走。所以以前我们在传统教会讲亚伯拉罕跟萨拉的时候，都说哦，他的灵性实在美好，外邦的王眼睛又没瞎，好吧，他用肉眼去看的。你像外邦的一个王啊，皇上啊，他后宫佳丽三千啊，什么女人没见过，为什么要去找萨拉，找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？萨拉身体上发生了变化，可以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，就看起来就年轻啊，漂亮啊，对吧？青春永驻啊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因为惧怕嘛，他说什么，他这诚实到诚实，他说啊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因你存活啊，免得被杀了，对吧？他说，所以软弱、惧怕、恐惧，他是不是个好男人？不是，没有担当。有没有爱他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？没有。你圣经所说的男人的优点在他身上这个时候都没有，渣男就是。后面还找了个下家，还找了个基图拉，反正我感觉就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呢，萨拉就被亚比米勒给娶走了，所以撒谎两次啊，不是一次啊，两次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他的一些问题啊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都是在鼓励我们，弟兄姐妹，不是鼓励你回家去撒谎，是鼓励你什么？是鼓励你的信心，说他这样的人都可以领受，就好像圣经常常说，以利亚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，就是说你在以利亚身上看到神的大能仍然在软弱的人身上运行。以利亚软弱的时候求死啊，跟你差不多，你也常常说啊，我不活了。以利亚也求死，在山洞里啊，愿你取我的性命吧，我罢了罢了。圣经为什么记下来？他说他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，有高峰，有低谷，有软弱，有刚强，但是神的大能仍然在他身上运行，这就是恩典。今天你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会更加的感恩上帝的恩典，神的能力要在你生命中运行，你会看到荣耀的彰显。那第三啊，我们同时也来看一下，他还违背上帝的旨意。你看啊，他后面啊听撒来，那个时候还叫撒来，找了一个下甲。我们来看第一节啊，下甲是埃及人，然后下甲后面生了谁呢？生了以斯玛利。今天所有中东的问题就是以斯玛利的后代，还有就是基土拉的后代。你今天看到什么也门啊，什么约旦啊，什么你看那些巴勒斯坦啊，什么这些胡塞武装啊，这些全是亚伯拉罕，什么阿联酋啊，什么迪拜啊，像这些啊，沙特呀、啊，全都是 以斯玛利跟基图拉的后代。你知道，上帝对以斯玛利有过一个应许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也要祝福你，对吧？所以以斯玛利的后代掌握了全世界1/3的石油，头上一块布，天下我最富。你的宠物是猫狗，他的宠物是狮子，是豹，对吧？你的座驾是新能源，人家的座驾都是迪拜嘛，对吧？出租车都是宾利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上帝给他应许了呀，上帝给以斯玛利应许了，也给他恩典了，毕竟也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，虽然不是神的旨意，弟兄姐妹，不是神的旨意，不是正宫娘娘生的，上帝根本就没有要求他去生以斯玛利，去生后面的。上帝说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指的是应许之子以撒。等到后面搞出了一大堆事情，你看啊，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，名叫基图拉，基图拉给了生了，名字太长了，我也不念了。所以回到最前面，他凭肉体得了什么？没有。凭行为他有可夸的吗？没有。他只做对了一件事，亚伯兰信神，就以此为他的义，他领受了公义。今天牧师鼓励你，你专注一件事，就是公义，其他的都会随之而来。那我们再有画面感，再去看他的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？健康与青春永驻，这是他得到的第二个祝福。他跟他的妻子都经历了健康和身体的更新，100岁了，对吧？还生了以撒，生了以撒之后很多年又找了基图拉，又生了一大堆，说明身体没有衰减，即使在年老的时候，萨拉也能怀孕啊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上帝必须让她恢复青春，恢复她的健康，扭转老年的身体疾病，比如说更年期啊等等之类的，上帝都已经把她给拿走了。圣经这些画面，以前在传统下面真的没有人去讲这个呀，都讲亚伯拉罕啊有多顺服，信心有多大，从来没有讲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。弟兄姐妹记住哦，亚伯拉罕的福其中一个就是身体的变化，今天要临到你。你怎么认知的，你的认知就会决定你怎么样去领受，你怎么样相信的就会决定你能否得得到，你信到哪里你就得到哪里，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。阿门。你看他活了175岁，然后呢，圣经诗篇103篇第五节说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其中有一个应许啊，103篇都是在讲到耶稣十字架上所成的，使你罪得赦免，病得医治啊，然后以荣耀为你冠冕，对吧？使你心里所愿的得以知足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什么，在身体上的应许，如因返老还童。有人说因可以活到70岁到80岁，但因在30-40岁的时候会经历一次蜕变，它羽毛会掉掉，然后爪子会掉掉，然后重新长起来，然后又可以再飞40年，这叫如因返老还童。我们的意识形态，我们的观念很重要，天天说我老了，我没用了，哎呀我不行了，改变一下好不好？我悔改啊，我天天说哎呀我40岁了，我这回真的40了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礼拜是我生日啊，10月30号，真的40了，这回终于来了。有一种观念嘛，就觉得哎呀40了嘛，应该是头开始没头发了啊，肚子开始大起来了，对吧？开始油腻了，对吧？啊，宣告，奉主的名宣告啊，打住，像鹰一样我又重新开始了。男人40一枝花，我还是花朵，弟兄姐妹，刚开始啊，哈利路亚，阿妹，你要有这个观念跟意识。其实你听屏幕是讲到1963跟我父亲一样大，1963看起来就20多岁啊，经历了更新。首先啊，你要从你的思维跟观念里面先改变过来，不要说我老了，不要说我身体机能下降了，不要说我不行了，你是年轻的。阿们，你80岁的时候你80后，90岁的时候你90后。阿们。那男人是称之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男女都一样啊。其实如果姐妹的话，圣经说第6节啊， 彼得前书三章第六节说，我们是撒拉的女儿，撒拉身上所经历的会在你的身上经历。阿们，阿们。圣经上有一节应许啊， 我觉得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说的，因为我们要这个经历了被提了。然后这一处经文保罗所讲的，我觉得就是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便雅悯世代，就恩典的最后一波。他说什么？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什么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在一起。我们要活着被提，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念，我要活着被提。弟兄姐妹，你的信念很重要哦。你知道在耶稣出生的时候，玛利亚跟约瑟抱着耶稣，耶稣是小婴儿的时候进到圣殿，圣殿里有两个人年龄很大很大，活了很久很久很久，圣经没有说他活多少岁，反正一直在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女的叫亚拿，男的叫西面，老西面。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非要亲眼看见你所立的基督仆人才安然离去。他的信念就是我要见到耶稣。所以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，现在你的仆人可以安然离去了。他要肉眼见到弥赛亚的到来。这里让你有一个什么画面呢？要有一个期待，我要活着见耶稣。尤其是我们中间出生早一点的人，他这里说什么？活着还存留，活着不稀奇，有可能你刚出生，对吧？你刚出生，你才一岁，再过五十年你才五十岁，你还活着也没什么稀奇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中间很多人出生比较早了呀，顽强的生命力，看这几个字哦，还存留代表的什么？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了。顽强的生命力，他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，活着不稀奇，还存留，这叫顽强的生命力。你是还存留的人，你要有这个信念啊！不管发生战争啊，不管发生瘟疫啊，啊病毒啊，上帝给你的应许啊，这是一幅画面。然后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来，第三，富足的恩典。亚伯拉罕健康，对吧？圣餐，等一下，你看他领圣餐。我们来看他经历了什么啊？亚伯兰的经营牲畜极多，富足。亚伯兰的祝福也包括富足。然后他的仆人怎么说？他说：“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，使他昌大，又赐给他羊群、牛群、金银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”然后别人对他的评价说，我主请听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，别人这么形容他。所以亚伯拉罕富可敌国，非常富有。今天在基督里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在基督里的应许，其中不只是灵魂得救，财务也要兴盛起来。阿们，阿们。这神给你的祝福啊！不要相信一些错误的基督教观念，认为基督徒叫贫穷，贫穷是一个咒诅，富足是荣耀上帝的，富足可以祝福更多的人。阿们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身体发生了变化，以及他如此的富足，他中间经历了什么。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，又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的至高神的祭司。他生命中遇见了一个贵人，是麦基喜德。那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？麦基喜德就是耶稣的意思，就是预表着耶稣。因为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说，做先锋的耶稣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所以记住，这个亚伯拉罕遇到麦基喜德，就代表着说我们今天遇见了耶稣。 OK， 这是亚伯拉罕生命中遇到了这个贵人，叫麦基喜德。麦基喜德给他带来了什么呢？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的至高神的祭司。今天我们遇见了耶稣，相信了耶稣，每周的聚会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都领受饼跟酒。葡萄汁就是葡萄酒，饼就是圣餐的饼，跟酒是每一周我们都来到他的面前领受的。这个关乎到你的健康，这个关乎到亚伯拉罕身体发生的变化。阿们。 然后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亿来给麦基洗德。其实他遇见了麦基洗德，他有两件事情，一件是麦基洗德带给了他饼跟酒，就是圣餐，耶稣带给了我们圣餐的启示。另外呢，他回应耶稣，他也把自己所得的十亿给了麦基洗德，其实就是健康跟财富的密码在这个圣经当中。阿们。吃圣餐呢是什么意思呢？饼就是代表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掰开，杯呢代表着耶稣的血。为什么我们要喝葡萄汁，弟兄姐妹？因为是红色，它代表着耶稣的血。所以每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宣告一件事，他说是在表明主的死。意思说什么？意思说我的耶稣为我死了，我可以好好的活着。阿们。我的耶稣的身体为我破碎，为我被鞭打，为我掰开，我的身体可以得医治。耶稣的身体为我承受了一切的痛苦，所以我的身体不需要再承受痛苦了。是在表明这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。阿们。所以圣餐是在表明耶稣所做的，饼代表着耶稣的身体带给你健康医治，杯代表着耶稣的血洗净你的罪，今天你是公义的，你不被定罪了，你是被神宝血遮盖的。所以当你拿着饼跟杯的时候，都是在做这一件事。因为我们每一天需要被激励，我们每一次都需要被强调，再一次信心被激励起来，所以为什么要常常去做这一件事情，是在表明主的死，关系到你的健康。那吃圣餐吃到什么时候？只等到他来，被提的时候就别吃了。天堂没有圣餐，因为天堂已经没有疾病了，天堂已经跟耶稣在一起了，就不需要了。但是你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我们每天会遇到各样的挑战，对吧？疾病啊，病毒啊，身体也每一天，自然情况下身体每天也在退化嘛，因为你年龄过一天就是长了一天了。所以呢，当你领圣餐的时候呢，就让你保持这个状态。就像那些女明星，那些男明星脸上一直在打什么玻尿酸，能让他保持住，他只是用外在的东西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要涂这个涂那个，能让你保持住，能让你缓解衰老。今天属灵的角度告诉你，最有效的，最比所有的保健品，比所有的化妆品，比所有的抗衰老的药都要好的，就是圣餐。当你在领受的时候，就能够让你保持住，保持住，保持住，保持住健康，保持住青春永驻，保持住身体延缓衰老衰退，保持住你的记忆力，保持住你的大脑的反应程度，保持住你神经的敏感程度。阿们。直到他来。所以圣餐的意义在这里，你每天吃的时候不是例行公事，要有信心跟启示，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要想这个事情的意义，才有圣餐的大能在你生命中运行。阿们。那圣餐呢，刚才说是表明主的死，但是亚伯拉罕他自愿的，麦基洗德没有要求他，所以奉献是自愿的，没有人要求你，他自己说那我将我所得的给麦基洗德。所以圣餐是表明主的死，十一呢是宣告主的活。哎，圣经根据在哪里啊？希伯来书七章第八节，在这里收十一的都是必死的，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。所以每当你吃圣餐的时候，就是在宣告耶稣已经为我死了，耶稣的身体已经破碎，受了痛苦，受了疾病，我今天得医治，得健康，年轻，哈利路亚。但是你在奉献的时候在说什么呢？我的耶稣活着，我的耶稣活着，耶稣活着，债务就有希望，耶稣活着，公司企业就能翻盘，耶稣活着，我们就会有供应，耶稣活着，我们就会有他的带领，财务就有希望。弟兄姐妹，生活中有人经常开玩笑，哎呀，经济不好呢，我老板都已经四个月没给我发工资了。然后呢，另外的人问他说，那你老板呢？我老板死了。他要表达就是绝望灰心，对吧？没戏。那你今天呢，如果在做奉献的时候，你就在宣告， 我的老板活着，耶稣是我的老板。所以圣餐是在表明主的死，十一是在宣告主在我生命中活着，对吧？他活着，他收了我的钱，他必须要替我办事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他要供应我，阿们，他是活着的，我的耶稣活着，我就不缺乏，我的耶稣活着，我就有戏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他表达的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创世纪十四章，刚才说他遇见了贵人麦基洗德，对不对？发生了两件事情，饼跟酒，然后他向他做了十一。十四章的下一章是第几章？这很考验智商吗？十四章的下一章是几章？感谢主，会抢答了。十五章在十四章之后，他说这是以后，第一节，这是以后，什么事？就遇见麦基洗德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嘛。然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弟兄姐妹，你不吃圣餐，你不做十一，神要不要祝福你？也祝福你。但是你有启示领受圣餐，你也开始有启示去做十一的时候，祝福再加增一加增。其实在创世纪十三章上帝就已经应许了，以信为义，我就要祝福你，已经被祝福了，但是呢再次被祝福，他说大大的赏赐你。大大是什么意思？大大就是大大，不是一般大，很大很大，大大很高很高，几层高，三层楼高。大大就是程度增加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不吃圣餐你也得救，你不做十一你也不会死，但是你有这个启示之后会增加。阿们。上帝对他说不要惧怕，他可能在怕什么？今天我们有很多惧怕的，对不对？疾病、大环境、债务、经济各样的困难吧，挑战、攻击，对吧？但是神说你不要惧怕。当你每次来教会领圣餐的时候，就是在跟耶稣联合。上帝总是要鼓励你，每次来教会，上帝总是要鼓励你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这是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健康、财富，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密码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来看，就是啊。亚伯拉罕也被称之为是上帝亲密的朋友，上帝没有向他隐瞒任何事情。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”啊，跟神亲密无间。我们以前在传统的教导下，我们都是主啊，我要更加的与你亲近，还不够亲近吗？还要更加？怎么更加？你已经每天与神面对面了呀，弟兄姐妹。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，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父里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了你。所以今天同时有一个身份是亲密的朋友。所以你不需要以前传统的观念，我要与主更亲密，有多亲密，再亲密，怎么亲密，你已经是亲密的朋友了，无话不说的，对吧？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，阿们，随时可以谈语音，但是你不能对所有人随时谈语音，我觉得非常不礼貌，动不动就语音甩过去，你是干嘛的你，对吧？最好我教你人际关系技巧，语音谈过去嘛，那肯定不行的，你这什么关系啊，对吧？跟你领导动不动三更半夜语音谈过去，你要跟他对视频啊？还有吗？更夸张，动不动就是发语音，一条六十秒，十六条。我一般只听第一条和最后一条，而且把它转成文字，我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因为主给我智慧，我就上下文嘛，我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我猜一猜能猜得到，中间可以不要停。所以你正常，比如说你上班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你做销售也好，记住文字，这是最礼貌的方式。不要谈语音，不要十八条六十秒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我扛不住，不听，根本不听。不好意思啊，其实你发给我十八秒，其实我基本上没听，我就听第一条和第二条，但是我给你的答案也都是对的，我大概知道了你在说什么。 不好意思啊，牧师告诉你我的软弱，听不了呀，真的听不了呀。怎么说？快点，一分钟讲完。开玩笑啊，但上帝对你有耐心啊，上帝对你有耐心啊，弟兄姐妹，随时给他谈视频，面对面。今天你已经在这样的一个身份和状态之下，好，随时的帮助，上帝是你随时的帮助。今天亚伯拉罕的祝福，你看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说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另外一个翻译的译本呢，他翻译的更有意思，他说，因为他确实不帮助天使，但他确实帮助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上帝帮助你，是你随时的帮助，你要有这个意识形态，神是我随时的帮助。大卫怎么说？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阿们。好，同时他也是你随时的保护。上帝保护亚伯拉罕，亚比米勒要把撒拉抢走，你知道神在梦中责备他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，招了众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上帝保护你，老板要把你开掉，他这个公司也要开掉。为你祝福的，他必得祝福啊！凡咒诅你的，他要被咒诅。上帝要保护你，阿们。上帝保护你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应许了。诗篇第五篇十二节说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，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。盾牌就是保护的，上帝不只是保护你，也保护你的家人。虽然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来教会，没有问题，上帝会保护他。恶人虽然联手，必不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上帝保护你的家人，保护你的父母，保护你的配偶，保护你的孩子。阿们。诗篇九十一篇第三节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。什么是捕鸟人的网罗？各种传销，各种电信诈骗吧。上帝要救你脱离，好不好？和毒害的瘟疫，各种新冠，各种冠吧，上帝都要救你脱离。然后下面说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坐飞机可能被导弹打下来，上帝都要救你脱离啊！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出你入，你都有平安。好，今天牧师给大家一个画面，关于亚伯拉罕的祝福，这一切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说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。神的应许是神给亚伯拉罕的，这些应许今天都是属于你的，都是实在的。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，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这一切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明白并且去默想这一切应许的时候，圣经说你要去追想亚伯拉罕和撒拉，追想。是刚才以赛亚书五十一章说什么？追想，不只是默想，追想，天天去想，追想亚伯拉罕和撒拉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，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亚伯拉罕的祝福涌入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承认，要宣告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接受了亚伯拉罕所有的祝福。阿们。荣耀掌声归给神。今天信息比较简短，但是也比较扼要。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是蒙福的，弟兄姐妹，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，我们现在一起站起来祷告。神是你的帮助，神是你最亲密的朋友，神是你的保护，神是你的供应。你的身体要发生变化，你要得到医治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与你全家同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两分钟好吗？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领受，来领受，来开口祷告，来领受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是的啊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黑的啊，啦啦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。不要看环境，不要看问题，来到他的面前。阿爸天父是你的供应，阿爸天父是你最亲密的朋友。上帝要祝福你，像祝福亚伯拉罕一样，上帝选召他，上帝祝福他。上帝与他同在，上帝与他同行，无论他中间经历怎么样的挫折， 上帝为他说话，上帝站在他这一边，上帝扶持他，上帝帮助他，上帝指引他。这一切的祝福今天要临到，要发生在你的身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奉主的名，神的医治、释放、能力临到你，临到你所关心的家人。哈利路亚，是啊，哈利路亚。能力很高，领到你，领到你，更多的领到你，神的医治健康加增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你是属于基督的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要得到亚伯拉罕一切的祝福。保守每个人回去的车上路上平安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